其实我自己的不管是我的选股的策略啊，或者是我的方式，我也是慢慢一直一直改，一直应该是说也不是改，就修正，修正到自己觉得舒服的姿势。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我会邀请来宾一起探讨股票和房地产。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来宾是老吴，他是打造属于自己的 ETF 的粉丝团，那他的粉丝团上有20000多人追踪，最近他也出了2本书，一本叫做自主 ETF 边上班边赚钱，一本叫做自主 ETF 让我的股利翻倍的存股法。那上一集我们聊到比较多是在存股的部分，那这一集呢比较想请教老吴的是一边上班跟一边投资有什么样的好处
啊？好，就是其实一边上班一边投资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没有需要从股票里面变现，就是你没有一直需要获利来支撑生活开销的需求，所以你会比较佛心啊，就是说你不是因为哦这个月股票没有赚钱，你可能就活不下去，就要吃土了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心态上差异很多，你可以比较用比较轻松，然后长期不需要讲说我、哦、每个月一定要获利几%，然后一定要变现多少出来，我才可以去缴一些什么房贷啊之类的。对，就是。一边上班的好处就是你有很稳定的现金流，然后你有很稳定的现金流，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这叫做本多终胜啊，就是、
对，有一句话叫本多终胜。
对，那本多终胜一般来说可能之前的认知就是说它可以一开始本金就很多，但是其实上班族你也是，你有源源不绝的每个月的薪水，就是你每个月，像我是那种比较偏向左侧交易，就是越跌越买的这种，我这个月买完了，然后下个月我薪水又来，它还在低基期或是低档，我可以再继续买，下个月我可能还可以再继续买。就是我觉得上班族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去控制你的那个投资的节奏，你不需要那么急着要把它变现或是获利。对，
诶，那像老吴你是在半导体的产业里面工作，那这样你在上班得到的一些情报，或是你自己观察同业上下游的营收啊，或是库存啊，那这对你的投资上会不会有帮助？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半导体这个产业里面，实际上股市它是反映未来，而且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有效率的，就是我知道的事情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家都已反映完，就是比如说AI 晶片的需求量很大，那他的跟他相关有哪些公司获利，那个可能是半年前或是一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发酵，那当时的业绩肯定是还没有跟上，但是就是现在可能才会慢慢的把那个每个公司的业绩还慢慢拉上来，然后但是股价它已经，我觉得已经反映到某种程度了，我不敢说可能反映完了，因为其实这个 AI 的需求在我们自己看来还是需求量是蛮大的，因为它是从零到从无到有的东西，就是之前是没有在讲这个。
对，而且它从无到有的那个数据跟速度都是非常惊人的。
对，就是可以看台积电它现在是疯狂的在扩厂，那疯狂扩厂的背后就是它背后隐含的它的那个 demand 真的很强。对，所以它扩厂的话就会带动它的供应链一堆都是一起有很好的获利这样。
诶，那这样像我可以就是买，因为台积电假设要扩厂，它势必可能会先预计要盖厂房，或是预计买这些相关的电子设备。那这样是台积电会先反应，还是这些设备厂上下游会先反应？
我觉得设备厂会先反应，因为其实每个设备厂到台厂，我讲台厂跟台积电比起来，股本都是相对比较小的啊。那只要吃到台积电的一点点单，那可能对营收就会有蛮大的贡献。那而且设备厂会先交货之后，然后到台积电会开始生产晶片，那生产晶片到他们晶片生产完再卖出去，再财报显示出来，所以那边会是比较后面。那设备端应该是说设备商应该他是比较前面会知道这个需求。对，
所以在一边上班还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了解业界最新的动态嘛。
对，就是整个趋势，就是景气的变化跟循环。对，就是像我们可以了解，就是不同产业它真的会有消长的现象，就是在面板产业目前可能就会比较衰退一点嘛。那可能在半导体又有分，比如说你是消费性的，或者是你是 AI 的，
或是车用的。
对，那消费性的可能这两年也是比较差一点。那如果是 AI， 就是这两年是非常的火热。对，
那你有想过要全职投资吗？
我有试过，应该是说我有尝试去模拟那个心态，就全职投资要，我觉得我后来的心得啦，虽然我后来是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你要先有一定的本金，可以去承受你可能半年没赚钱，甚至到一年没赚钱，就是因为投资没有办法，比较难去预期说你有稳定的获利，或者是你每年获利，对，所以你要去承受那种你可能做的比较不顺的时候，然后你还要有你的本金，又有你自己的本去度过这个比较低潮的时候。
那你觉得有多少钱你才觉得比较适合，会或是会考虑全职投资？
全职投资就是说在我一般我要有闲钱啦，闲钱我觉得至少要再多个一两百万以上吧，就是说除了我的日常生活开销，我 每个月要开销的房贷或者是我的食衣住行，然后我要有一两百万放在那边，然后是可以去让我全职做投资的，这样我才觉得好像才会比较安全一点。
对，因为我有的人是说他可能觉得要一千万，他有的人因为一千万如果你一年赚个 10% 就是一百万，这样就日常开销就有了嘛。那也有人当然就会说哎，这可能还不够，他觉得要2000，那2000你只要报酬率 5% 日常开销就够用。
对，
那你怎么看
那个？就是偏向是等于就是被动收入，他也不一定要全职投资。因为我刚刚讲的其实是基于就是说我有一定的存股量在那边，那他有一被动的现金流给我，然后我还有另外一部分的钱是拿来做比较中短期的投资。对，我觉得你全部都是中短期的投资，这个太吃力，就是你的压力会很大。那你如果有一些可能被动收入，然后是长期存股在那边，然后再配合你拿部分的钱，可能十分之一二三之类的，然后去做比较偏中短期积极的操作，那这样我是觉得还 OK。
那像上班族啊，他假如没空研究股市，很认真在工作上，那你觉得这种人要怎么样实践就是存股或是价值投资？
这个其实就是我本人就是这样，就是其实我的工时还蛮长的，那我写了两本书，但其实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做投资研究的这件事，我对每一个公司的研究没有办法到很深入，然后对产业就是对我自己有在待的产业我当然说比较了解，但是其他产业我也不太了解。对，但是我想要降低这个风险，就我就是尽量不配置在不同的产业，然后分批分散买，这样就是我觉得，然后去控管每一档股票的你自己的资金的比例，那这样我觉得上班族就很容易就可以达到一个就是很自在的投资啊，就是你不需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把那个投资的期限拉长。
通常你会设定几年？建议大家设定多久？
一开始就是存股族一般你跟大家讲说哦，你就要投资20年，大家一听到就直接就是
直接放弃。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投资20年那种复利效果是真的是很，就是你会有很有感，但是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设定个目标，就是说我先放个2年或是3年，其实你没有很大的获利，但是至少像我当初就是这样，就是我放了2-3年之后，我觉得我以前都是小赚大赔，但是我放了2-3年之后我就没有在做什么没有什么大赔了，就是顶多就是小赚跟赚多一点这样。对，我就觉得一方面你放的时候你的那个你看你的库存会慢慢翻正，当然就是你又低档区的时候你会再买，然后你慢慢翻正的时候你 自己就会有比较多的自信心，然后自己的心态也会觉得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对啊，那像上班族要怎么建构自己的投资系统？
一开始我觉得先要建构心态，就是你的系统一定是像我，其实我自己的不管是我的选股的策略啊，或者是我的方式，我也是慢慢一直改，一直应该是说也不是改，就修正到自己觉得舒服的姿势，是姿势吗？修正到自己
状态，
对的状态，就是说一开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买十档然后你就去放久一点，然后你看经历到一些多空循环，那你看一下你会觉得这个十档的波动度还是太大吗？还是说十档你就可以接受？那如果十档的波动度你觉得还是太大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再多加个几档，或者是你分散到不同产业，或者是你把手上的现金流多一点，就是要去慢慢找到一个就是你遇到空头之后你不会很慌很想要卖股票的那一种。那再来就是因为我的策略是比较属于尽量只买不卖，所以在初期挑选的时候它就需要设一些保护的门槛。那像之前有提到，就是我会透过EPS 跟 ROE 来看这个公司稳不稳定，然后再来当做初期的筛选啊。因为台股其实有1700多家嘛，那我选了，我现在买了大概我买了184档，
大概10%。
对，我就选台股相对好的前10%，那我觉得把这个10%组合起来，它对整体的波动性或者是绩效啊，都会是一个不错的表现。
可是像你买这么多股票，你多久会去 review 它一次？
之前我觉得我比较积极的去看，我会每一季，因为季报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看。就是季报出来的时候我就看说他这一季赚钱赔钱，然后毛利率怎么样，然后后来我觉得好像也不用那么的频繁，就是一季，后来我已经觉得一季是相对的有点频繁了，所以我可能会2-3季我才会去想说我再看一下他们现在涨得怎样。但通常股价都是会先反应的，就是说他的财报如果你看起来不好，股价其实都会比较率先的反应。那这时候你就会考虑是说我就会去看新闻，就说是不是有什么利空的消息。那如果是比较偏向是景气可能不好啊，然后大家都这样，那我就觉得还好。那我然后又加上他如果是再我就看他的那个股本资本额，他如果是比较偏向大一点，规模比较大一点的公司，那我觉得它就可以承受比较久一点点的逆风，那就 OK。 那如果它资本可能才2-3亿，比较小规模比较小，那这时候它又可能连续2季都亏钱，那这个我就会比较考虑把它放在我的可能要汰换的名单。对，
那你会去参考一些总经的趋势吗？
总经的趋势其实我还好，就是我主要是偏向个股的基期，就是我买那么多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我想要持续的一直买，就是现在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又接近台股的高档，可能又到18000了嘛，那这样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低基期的个股，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看指数他到18000他就不想买，但是如果你去拆分可能不同产业的个股，里面有一些现在还起不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多那种有价值的机会存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不管景气循环或者是总经怎么样，但是都会有那种比较逆风的类股，那我就去都是比较买那个逆风的个股。
那你平常在花在投资的这个时间比例大概有多少？
现在我大概一天顶多就半个小时，
就瞄一下收盘还是？
对，我没有，我回去每天的时候我会记录一下，我自己有做，因为我买比较多档，我会用 Excel 去记录一下，我假设我今天有买个股的话，然后我就把它记录上去，然后去看一下每天的投资报酬率的变化或是怎么，然后 然后中午休息的时候是会看一下个股，但是其实每天真正花在投资上比较少。我一开始花在投资时间比较多的时候是刚开始在选股的时候。对，那选完这些股票之后，这些股票都是过去可能五年十年表现比较好的股票，那它不会在这比较少比较难在这一两年可能它就整个就是大翻转。对，所以我一般就比较佛心的放着。
那真的是境界蛮高的。
对，因为另外一个以为是我买的比较分散啊，就是其实它个股跌的怎么样或是涨成怎么样我是不是很 care， 我只是看我长期以来我的资产，我的股票的资产都有在往上提升，那我就觉得还不错。
那你觉得经营粉丝团或是写文章对你有怎么样的帮助？
对我来讲，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应该就是纾压，就是其实我可能在半导体工作嘛，半导体业工作，那在半导体的那个产品的价值都是比较高的，那他们的需要的时程也都是比较紧凑的，那这样的话在一般上班其实压力还蛮大的。那我觉得经营粉丝团就是有时候可以写一下文章抒发一下心情，那我觉得这个对我那种很有那种抒压的感觉。
好，就是我们有个即将要退休的运动员朋友，他留言发问啊，就是说像他是比赛会得奖金嘛，但是他平常的收入可能没那么稳定，那再加上他已经可能年纪到了，他即将要退休，那这样他如何开始就是学习投资理财？
如果是已经要退休了然后才开始碰投资理财这一块的话，那我会认为就是说他可以承受的风险就会比较小一点。那比较小的话他可能就会有两个需求啦，一个就是比较需要有安全感，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需要有现金流。那安全感的部分其实就可以透过投入的比例，就是说你有这些钱本来要打算投资，那你就是不要投到那么多嘛，你可能就投个五成或六成的金额进去，那让自己可能在生活上会比较有安全感。那再来就是一定是长期投资，就是说你放的是有一种类似保本的概念，就是你不要做一些比较太短线或是太有想要有冲高获利的一些交易，那让自己的资产放在里面是可以慢慢随着通膨啊或者随着企业的成长然后再提升的。那这种当然就是定期定额买，然后买一些不管是高股息型的或者是指数型的 ETF， 因为其实已经退休的话对于现金流也是蛮需要的，因为已经没有上班的薪资了嘛，那所以会注重一些配息，那甚至也可以买一些债券做搭配，那让自己的股票的整体市值的波动不要太大，然后也有一些现金流，然后稳定的慢慢增长。这样就是其实新手的话要接触个一开始接触个股会觉得可能比较吃力啊，要看一些什么基本面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新手像我周围也有很多那种才刚要进入股票市场的上班族，那虽然我是自主 ETF， 然后我看了很多个股，但是他如果刚开始要进入的话，我都是比较推荐他们就是买 ETF。就是
那 ETF 现在也很多啊，对，有没有比较适合新手的 ETF？
的话，我觉得有比较一回测来看，大家都是说，你当然是买指数型的会有比较大的增长，但是指数型的有时候可能波动又会太大，就对一些相对又更保守的人来说，虽然说那个 ETF 已经本身已经是有平滑挂一篮子的股票的平均了，但是如果觉得指数型 ETF 还是太波动太大的话，那你就是再配一些股息型的啊，或者是配一些债券型的 ETF， 那你可能再组个不同种 ETF 组起来之后，就可以再让你的资产的波动度可以降低。那你有了这种ETF 里面如果有在 更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看哪一些 ETF 里面有包含哪一些成分股，那这些成分股或许是你有听过的公司，那针对你有兴趣的再去做比较深入的研究，就看你可能是不是需要再单独个别再加码它之类的。
好啊，那谢谢老吴精彩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有问题，欢迎留言跟我们说，或者呢上老吴的粉丝团叫做打造属于自己的 ETF 留言给他，我相信他都会很有耐心的回复大家。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老吴，
谢谢，拜拜。
好，拜拜。